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筵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为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位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惨惨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比降为卑，自卑的比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了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你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啊，都快一年了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呢，许牧师回到我们中间来讲道，来分享神的话语啊。许师母也回来啊，许师母中间其实回来过几次啊。所以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很高兴，都很知道许牧师啊，在过去三年多是我们的牧师啊。那他今年回去马来西亚服侍啊。也照顾母亲。那么许牧师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啊，他在风气之先啊，我们现在做大陆的高中生的社工，他其实也是四十多年前上高中的啊，对，是小留学生来的啊，然后在这里读大学信主，然后在这边成长啊。许牧师跟我有一段时间，九十年代是我们在同一个教会一起敬拜和服侍啊。后来他蒙召啊，在 台湾华神上了神学的道学硕士，然后回到这边来服侍。过去这3-4年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牧师服侍我们。我们呢今天非常的开心徐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跟我们一起敬拜。
很感谢主在这回的当中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主过去带领我在马来西亚的服侍，也感谢教会这半年来就是为我祷告，让我在那边的服侍一切都很顺利每次我看到每个地方的需要都很多其实教会都需要很多的人投入在里面来服侍主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去装备自己好来服侍，机会是有的只是看你要不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服侍主我觉得这个时间很快过一下子就半年时间就过一年差不多一年时间就快过了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所以要珍惜好好神给我们的生命来去服侍主，也很感谢主来到当中看到大家都还是那么一样没有什么改变身体都很那么健壮很感谢主好，那我们先接着我们来准备，我们先来听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就帮我们感恩，你还是那么爱我们，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从来不没有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改变的。主，就现在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也能够每一个主日都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耳朵就应当听，听了之后就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出来。主，求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有请客人来家里面吃饭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请客人来家里吃饭呢，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往往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这客人临时有事情不能够来，或者是客人迟到了很久才到的就还是有一个家庭他们一共就邀请了4对夫妻在他们家里面吃饭时间到了，但是还有一对的夫妻不知道发生什么原因他们还没有出现这时候这个制造的主人呢就开始有点不耐烦他就忍不住说道该来的不来那时候已经有一对等了很久的夫妻他们就在心里面嘀咕着他是不是在说我们不应该来呢因此这对夫妻呢就找借口说临时有事了就离开了。那主人看到这种情况呢就心里面更加的紧张就说到你看不该走了又走了再谈来一对夫妻听了之后就心里面就很不高兴他们就对自己说他们不该走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走了说完之后呢就离开了那主人看到这两对夫妻离开之后心里面更加的着急就破口而出我不是在说他们主人说完之后呢剩下的最后一对夫妻就心里想你不在说他们那你在说我们的最后这对夫妻呢也离开了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的故事邀请客人来家里面吃饭呢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好好配合的话可能最后会闹得大家不欢而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安息日的那一天耶稣呢就被法利赛人邀请到他家里面去吃饭那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到他家里面吃饭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们这次邀请耶稣去吃饭都是带着不纯正的动机还有目的而来的而当然耶稣也知道他们虽是邀请他去吃饭是有目的的但是呢耶稣并没有因此就感到很惧怕 又不敢去哈、啊。啊，他反而借着不同的场面呢、啊，来教导他们这些的功课。啊，在我们今天所做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一连讲了好几个比喻哈、啊。而最后所谈到这个大宴席的这个比喻呢，可以说是整个的比喻中呢是最高潮的。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一共有三项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哈、啊。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功课。就是怜悯的功课哈、啊，是记录在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六节啊。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我打在荧幕上啊，方便大家来一起读哈、啊。好，我们一起来读。那这个耶稣到一个法利赛的罗里家里吃饭，他们就窥探他，看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于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一人，叫他走了，便对他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要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自话啊！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在安息的那一天，啊，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哈。啊，虽然经文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地点在哪里，还有这个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请耶稣来吃饭的主人呢，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啊，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呢，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呢，他是法利赛人的首领，啊，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日子。在那一天呢，他们必须要卸下任何的工作哈，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但是呢，在安息日请客人来家里吃饭呢，却是允许的。啊，在耶稣还有其他客人聚餐的时候，就有一个患了水骨的人啊，就在耶稣的面前啊出现了。啊，这个水骨呢是一种的啊疾病来的哈，是指这个人的身体内啊积满着这个水，啊，就表明这个人的。身体的某一个内脏的这个器官呢，就出现了毛病，啊，所以这个身体呢才会出现这个肿胀的这个现象啊。啊，这个呢出现，就立刻引起耶稣，要引起耶稣对他的注意哈。啊，他为什么会在这种的场面中出现呢？啊，从句话来看，这个人呢有可能是在这个现场的律法师。还有这个法利赛人故意安排来下来的一个陷阱啊，又可能是这个主人他自己设下了一个圈套啊，为了对他找出啊，也攻击耶稣的把柄啊，所以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呢？窥探他啊，窥探的这个字啊，在英文的圣经呢是被翻译成了 watching him closely 啊，意思到是指。他们看得很仔细啊，而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指这些人呢是带着这个邪恶的动机来寻找控告耶稣的把柄来说的。所以耶稣知道他们的阴谋啊，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呢，他就先采取主动，向他们心里面所要问的问题呢，就来问他们，在安息日治病可以啊，不可以？啊，耶稣的意思是说，在安息日治病呢，是合不合乎这个律法？那按照了犹太人拉比的这个教训呢，在安息日不可一个人的生命呢，所以他病得快要死了哈，他才可以在这个安息日治病。那否则的话，在安息日治病呢，就是触犯了在安息日不可以工作的这个规条。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在安息日不可以治病这个禁令呢，并不是摩西律法的教导啊，因为摩西的律法从来没有禁止人哈、啊、在安息日当天来治病的。很明显的，在安息日不可治病的这件事情呢，是他们自己对律法的诠释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如果他们回答说可以啊，这样呢，他们便是。违反自己的所定下来的规矩啊，就触犯了这个律法。但是如果他们说不可以，这样他们就可能会被人家指责哈、啊，他们对人的痛苦漠不关心，还有缺乏这个怜悯的心。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耶稣的问题呢，所以呢只好是闭口不言啊。耶稣见他们不出声，就以行动啊，就医好那个人的病，然后就叫他离开了。接着我们看到耶稣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你们中间呢，只有驴或者有牛，在安息的这段井里，不律时拉他上来呢？耶稣的问题虽然是很简单的哈，但也是叫这些人没有办法跟他争辩的。所以经文第六节告诉我们呢，他们不能对答出话啊。在这个问题中，耶稣好像在讽刺你们啊，讽刺他们啊，你们对待这个动物呢，比对待人啊来的还要这个重要啊。耶稣的问题呢，就揭露了这个法利赛人的弱点啊，他们关心这个动物的安危呢，多过于关心人。如果这些宗教领袖真的是关心人啊，那么他们之前就应该把那个犯病的人呢，就带到耶稣的面前啊，请求耶稣的医治。可是呢，他们却利用这个病痛的人呢，在众人的面前来作为他们手中的这个工具来陷害耶稣。在这里我们看不出他们对人和人有这个怜悯的心啊。而耶稣呢，跟他们却刚好是相反的。耶稣知道这个犯病的人他已经是病得很重了啊，需要这个是被医治的。耶稣也知道他们的企图，如果在安息的治病呢，一定会引起一些的争论啊。耶稣虽然面对了这么大的压力，但他什么都不管了啊，因为他关心这个人呢，多过于他自己啊本身的这个安危啊。我们从这个法利赛人不能够回答耶稣的问题来看，他们这些看待这个动物呢，比人还要重要。那无可否认，今天也很多人呢对待这个宠物哈，这些比对待自己家人还要好的。那我曾经见过有许多人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呢，如果遇到有问题在争吵的时候，各种骂人的话，很难听的话都会全部跑出来。可是呢，对待这个宠物呢，就好像对待这个皇帝一样啊，天天在那里呢，又抱了，又摸了，又闻了，什么都有啊。那有人统计过，在北美啊，能花在狗食物的费用呢，比花在海外建设的费用还要多哈。那我这样说，比如说我们就让这个狗去饿死哈，不理会他们的食物。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把人啊，把狗啊当人看，去把人呢像狗一样的对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哈医好这个人的病之后，在场的人也没有人替他欢呼，也没有人为他的医治来感谢神，来赞美神，没有哈。很奇怪了，我们竟然听不到有任何感恩的声音。那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心呢还是那么的刚硬，对被耶稣医治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可见呢，他们对人的死活多么不关心。你想他们对人灵魂得救的事情上呢，会不会同样的关心呢？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他跟我分享，他们家里面就养了一只狗啊，这只狗啊从小到大呢都跟他们一起长大的哈，一起生活的哈，已经有大概有12年了哈。按照人的年龄来看呢，这只狗应该有80多岁了。后来这只狗因为年纪大了，就病得就很严重哈。他们也以为这只狗可能或者不能够活了哈，所以当他的太太还有女儿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听说他们哭了很多次哈。后来还好，这只狗只是得了这个糖尿病啊，暂时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啊，还有得救了啊。那自从这个狗病了之后呢，他们夫妻呢就要开始轮流来照顾它啊。而他先生每次还要为这个狗打个胰岛素啊。如果他们夫妻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有人啊，就在家里面来照顾这只狗啊。他们有个女儿是在这个多大读书的。 以前这个狗呢在还没有生病之前，他们夫婿呢总是叫女儿搬回来跟他们一起住，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讲，他们的女儿呢总是不肯搬回来的。后来呢他的女儿都知道这个狗病了，就愿意搬回来照顾他。你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狗啊在他女儿的眼中呢是比他的父母呢还要重要。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哈，是希望大家在爱护家里的宠物时哈，同时也不要忘了要更加爱护你的家人哈。最主要是要把这个家人哈当人看，不然的话，我们跟这个法利赛人又有什么分别呢？好，先让我们看第二个功课哈，谦卑的功课哈，是在第七到十一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耶稣见此，不愿的怨气，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可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上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坐到末位上去的。你被请的人，你是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的人对于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和同去的人面前就有光彩，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另外第七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医好了那个人病之后，他就看到被邀请的人当中呢，居然有人在那里争取坐在这个首位上啊。当耶稣看到他们在抢座位时，他就在这里就讲了一个比喻来教训他们。在比喻里面呢，耶稣指出这个争夺高位的危险。当任何一个人坐在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位置上时呢，他就要冒一个危险啊，就是一个后来的这个客人比他更有资格坐在上面。然后当这个主人向他让出他的座位时他可能会发现其他的座位呢都已经被人家占去了，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他坐的，就是坐在最后的那个位置上这也意味着他会在众人的面前呢被羞辱而没有面子比较好的做法呢，就是先坐在最低位的这个位置上，最好呢就是让这个主人对你说上座啊，请你上座，而不是对你说下来啊，请你赶快下来啊。当然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并不是教导我们要假装这个谦卑就等着那个别人来抬高我们他也不是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人家的客人，而是教导我们一些很属灵的这个真理，就是第十一节里面所说的，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句话耶稣在不同的场面里面也有教导过门徒很多次无论在新约或者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呢，都有这个类似的教导。先让我们看旧约里面圣经的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这个箴言书六章的十六到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来荧幕上。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大放的舌、流无古人的血、图谋二计的心、挥跑行恶的假、吐方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有散布纷争的人这里所说到的这个高傲的眼就是指这个骄傲骄傲是神所恨恶的七样之中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这说明了骄傲是罪恶中的罪恶，它可以说是这个罪恶之首就有一个主教叫做约翰保罗一世他曾经说过在天国里面呢有很多的税吏，有很多的妓女，却没有骄傲的人，但是呢在地狱里面连大主教都有。骄傲的人呢是无法进天国的，一切所做的都会因为骄傲呢而化为乌有这个俄国的诗人马克思也说过，谦卑呢多少都不够，骄傲一次呢 就会很多。啊，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啊，叫做宋尚杰。啊，听说他起初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也是很骄傲的。啊，他站在讲台上了，他那种毫不客气的态度呢，令很多人很反感的。啊，他有时候会把这个翻译员呢推下台去啊，有时候会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呢，就骂那些到处走动的那些的人啊。啊，他有时候呢会指责人的罪呢，就骂个不停。有时候又叫了又跳了又甩东西的。后来有一次他生病了，就王明道啊，就让他病在这个床前，就说出啊他的缺点时，他就谦卑的承认啊他自己的不足啊，并且他愿意啊改过来。后来他真的是从这个最基本的礼仪来开始学习的，这个态度呢就完全的改变过来。啊，在他离世的前一天，他就对太太说啊，不要为我预备好的棺材啊树立大的这个墓碑让人来纪念，也不要做什么新的衣服了，他说我这个臭的肉体啊用土埋葬就算了。啊，他接着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除了普拉摸去死了之后呢，神为他埋葬啊隐藏起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我愿一生呢无主工作，我愿意隐藏起来，不要立大碑啊给人纪念。啊，他最后对他太太说，如果你和你的三个孩子要知道我埋葬在哪里，就要一块小小的石头啊，上面写着主的小仆人啊宋某某就好了。我想这就是宋尚杰谦卑最好的榜样。但愿我们常常被耶稣的话提醒啊，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功课，机会的功课啊，机会的功课是在受到的事件啊，因为经文比较长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读出来哈。好，当耶稣在第四事件提到跟义人复活的事啊，就有一个客人就回了耶稣的话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哈。啊，这个人的发言呢，就导致了耶稣说的另外一个比喻。啊，这个大宴席的比喻呢，可以说是整个宴席的比喻中呢是最高潮的。啊，这个人发问这个问题呢，很明显的是他对自己将来能够在神国里面吃饭呢，是毫无疑问的。啊，耶稣说这个比喻是要向他发出一个挑战。当然知道在神国里吃饭是有福的，是不够的。啊，他们还是必须要把握这个机会啊，并且对神的邀请呢有所这个回应。啊，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就说到有一个人啊，他大摆宴席请了许多的客人。啊，这个人呢显然是拥有这个权力还有这个财富。啊，因为他摆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宴席啊，而是大的宴席，而且呢还邀请着许多人啊。啊，就在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谁知道众人呢却异口同音的推辞啊。啊，这些客人为什么不能够前来赴宴呢？啊，他们给的理由是什么呢？啊，从经文来看呢，他们给这个主人都有很好的理由，但是为什么这个当仆人把这个事情呢告诉给主人之后，这个主人就动怒了呢？啊，是不是这个主人很小气啊，受不了这个刺激啊，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啊？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的内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当时的一些的背景啊。啊，根据这个犹太人请客的这个叙述啊，他们请客人来赴宴呢，通常有两个这个步骤啊。第一个步骤，就主人会先打发这个仆人向客人做出这个初步的邀请啊，等到这个客人答应了并且接受了主人的邀请之后呢，主人就会等待在宴席的那一天呢，就第二次呢就再打发仆人做最后的这个邀请啊。在我们在经文的第四句里面看到，主人就打发仆人去对所有请的人说， 请来吧，样样都齐备的啊。啊，其实这里说指的这个邀请呢，已经是第二次的这个邀请啊。同时也解释出第一次的邀请呢，已经是被客人接受了，所以后来这个客人这些不能够前来赴宴呢，都是不能够被原谅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人啊，他不能够前来的理由。第一个人说，我买了一块地啊，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啊。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啊，因为在当时呢，这个土地的价格并不便宜的，而且能够买得起土地的人呢，大部分是有钱人。那这个人给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买了一块地啊，必须去看看啊。我们一听呢就知道这个人的借口很没有水准啊。啊，因为没有人买地呢，会不先看过就买下来的啊。啊，说不定那块地呢会淹水啊，也说不定那一块地不适合耕种呢。啊，你没有看过，你怎么敢把它买下来呢？啊，你就算把它买下来了，你也不需要去在意死啊，因为那块地明天还会在那里啊，它也不会跑掉的啊，也不会被人家偷掉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看，为什么一定要在赴宴席的那一天去呢？啊，很明显的是这个人呢不想要来。好，下我们看第二个人啊。第二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这个人买了五对牛啊，啊，通常买牛人这个目的就是拿来做这个耕田的这个用途啊，因为当时是农作业的社会啊。在耶稣的时代，一个农夫如果他拥有的这个土地的面积是150亩的话，他至少需要一两头牛的就够了啊。这个人呢一共买了五头牛啊。啊，表明他至少呢拥有750亩的这个土地，所以这个人呢肯定是一个有钱人啊，有可能是一个大地主。这个人不去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买了五对牛啊，要去试一试啊。啊，这个人给的理由跟第一个人给的理由呢也是一样不合理的啊。在耶稣的时代啊，通常这个卖牛的人啊，通常会把他们要卖的这个牛质啊，就带到这个市场上来卖的。而在这个市场的这个附近呢，就有一块很小的这个土地啊，这个田地专门给这个买主啊来做试验这个牛用的。买主可以把这个买的要买的牛啊，就带到这个田地上，然后试一试啊，这个牛呢有没有这个力气啊，啊，适不适合拿来做耕种的这个用途了啊。试过之后呢，如果觉得很满意的话，就会跟这个买主啊就讨价还价啊，然后呢才把它买下来的。所以没有人会先买的牛啊，然后才去试一试的 啊，就好像你买二手车一样，你没有就买了之后才去试车的吧 啊。就算他已经买了，他也可以等到参加的宴席之后呢才去试牛的啊。为什么一定要在同一天去呢？啊，很明显的这个人他也不想要来啊。第三个人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啊。啊，这个人给的理由也是不合理的啊。我们都知道请客的时候呢总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去的嘛，而且这个人呢才娶了妻子，那是最好不过的啊。夫妻两个人啊，可以一起去的。所以我们注意，这个男呢并没有询问过这个妻子哈，是否可以出去这个宴席啊。他甚至比前面的两个人呢更加的无理哈，他连请你如果辞了也没有说哈，就拒绝了啊。当这个仆人把这件事告诉给主人之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家主啊就动怒了，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哈。啊，这里说到一共有四种人，在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被邀请啊，现在呢反而能够参加这个宴席。啊，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呢， 这个贫穷的人呢是不会被人家邀请的啊。其他三种人呢更加不要说啊。那这四种人呢是会在告诉我们啊，他们的不幸呢反而能够使到他们更加的蒙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贫穷的没有钱，所以他们不会去买地。残废的没有办法结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用这个结婚来去推迟啊。下一人是没有办法看见的，所以他们也不要到这个田里面去看看。这个接水的无法正常的行走，水呢也不会去试牛啊。我们从这些人不幸的人的身上看到啊，我们往往认为不幸的事情不一定呢就是不好的啊。在人在神看来呢，人的不幸呢最终呢也可以成为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看事情不要只是看眼前啊，而是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啊，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当这些人被邀请之后，接着我们看到因为还有这个空位，这个主人再一次的打发仆人到这个篱笆路上还有篱笆那里呢，就勉强人进来坐满这个屋子啊。这里所说的路上还有篱笆啊，通常是指那些流浪汉啊居住的地方啊，他们无家可归呢只能够啊住在那里啊。啊，这里提到勉强人进来啊，他的意思呢并不是说用这个武力来强迫他们啊，而是指尽力的说服他们来参加啊。为什么要勉强他们呢啊？因为这个邀请呢可以说是完全出人意表的，也可以说是很不合乎这个情理的啊。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人相信会有这个免费的午餐的，所以一定要发挥很大的力气呢才能够说服啊这些的流浪汉，让他们相信呢这里真的是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宴会的啊。耶稣讲这个比喻，在场的这个听众呢他们肯定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啊。比喻中的这个大宴席呢是指这个天国的宴席，这个主人呢是指神来说的，而这个仆人呢是指啊耶稣来说的啊。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啊，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的道路。神首先呢就邀请这个犹太人来参加这个宴席，享受为他们预备好的这个救恩，可是呢他们却藐视了神好意的邀请，就提出了许多的借口来去推迟啊。于是呢这个救恩呢就临到外邦人的身上啊，就是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和在城外的那一些人啊。这些人代表着不配的人，这些人呢都是神需要拯救的人啊。这个比喻呢也是针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来说的啊。神在今天仍然是邀请我们来参加他的宴席，他仍然对我们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很可惜的是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神为他们预备好的这个免费的这个宴席，他们相信呢如果要上天堂的话还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啊，多做善事啊，这样呢才会有好报的啊。就有一个人死后啊他就来到这个天堂的门口啊，在天堂门口他就遇见了一位天使。那天使对他说啊，这里的规矩是这样的啊，啊，你需要达到100分啊才能够进去啊。请告诉我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然后我为你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就给你评分啊。当你拿到100分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进去啊。那个人说好，可是我跟一个女人结婚了50年，我从来没有区别过她的，即使在心里面呢也没有啊。现在说非常好啊，这个是3分。3分，这个人说那好，我终身参加教会的崇拜，并且还遵守了1/4的奉献，我还参与教会的各项的服事，我也做过长老做过执事。现在说太好了，是只是2分。只是2分，这个人很惊奇的就回答说，他说那好， 那我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都会捐很多的钱呢给一些的慈善的机构。那我所捐助的甚至比这个 Bill Gates 啊，这个比尔盖茨还要多的。现在说非常好，但是最多呢只能够吃一份。那个人叫起来啊，怎么只有一份啊？如果照这样计算的话，那我不是永远进不了天堂吗？最后这个人他放弃了他一生所做过的善事，就对天主说，他说我投降了，我进天国的唯一办法呢是只有信靠耶稣了。这时候这个天主对他说，你现在有100分，你可以进来了。很明显了，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大宴席是指成了救恩。这个宴席就好像这个救恩一样，虽然是不便宜的，但是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为你得救做任何的事情，因为耶稣呢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不需要，你只要相信他，接受他的邀请就可以了。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啊赚取这个出席这个宴会的资格，人所要做的只是接受这个邀请啊。参加的人呢不需要付任何的费用，也不需要带什么礼物呢献给这个主人，他只要出席就可以，就是那么简单。很可惜的是，今天有很多人把这个社区的门槛呢弄高了哈，高高挂到自己都进不到进去，不但自己进不到去，也害了别人跟他一样进不到去。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另外在比喻中我们看到三种季节来参加这个宴席的人啊，这些人他们并没有反对这个接受这个邀请啊，只是有事在身所以不想来啊。能够买地买牛结婚啊，当然是好事啊，他本身呢并没有错啊，但是这些人却季节最好的选择是好的。今天祭奠神恩典啊，邀请的人啊，他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每一天在被日常生活的事情呢缠身的，太过忙碌的，而没有时间去思考获得的意义。有一次，这个英国的大布道家斯布登，他讲到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去探望一位很富有的生意人啊，那位的基督徒呢就对那个人说，我说先生啊，请问你现在灵魂的光景如何呢？这个有钱人回答说，灵魂啊，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去照顾我的灵魂呢，单单照顾我的生意呢我就忙不过来啊，他说我连死都没有时间啊。但是呢后来并没有忙到没有时间死啊，因为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死了。人总是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来推辞啊，不是说没有时间呢就是说我睡不醒啊，不是说冬天太冷呢就是夏天太热，不是说工作太忙呢就是说身体很累啊，不是说听不懂呢就是说啊迟点才去吧啊，这许许多多的理由我们好像都已经准备好了啊，不知道怎么讲就能够破口而出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理由是不能够成立的。同样今天我们可能有家庭啊，有小孩，有工作，有事业，但是太过注重这一切呢反而会拦阻到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借口。星期天小孩子可能要去这个去那个，冬天可能要铲雪呢，夏天可能要剪草呢，我们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们要忙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上教会呢？在今天经文里面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就是第21节的那一句话，家主就动怒了。说实在的，我们很少去想神会发怒的，因为我们常常说想到神的爱了，想到强调神的爱，但却忘记了神还是会发怒的。 神在发怒之前已经给了你一次的机会啊，如果你浪费这一次的机会呢，你可能不会再有另外一次的机会。那在比喻结束的时候，耶稣警告我们，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人得偿我的宴席。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强调这个时间的禁忌啊，神虽然是有恩典有怜悯啊，愿意接纳所有亲近他的人，但是人呢却不可以在那里拖拖拉拉的浪费这个时间啊。如果先前的客人后来决定要参加这个宴席啊，他们会发现呢这个门已经关了，机会已经失去了，那时候已经太迟了。在今天的三个功课中，你认为哪一个是你人生中最需要的？怜悯、谦卑还是机会？你打算要怎么样去回应神呢？这个土人墓地啊，他最后的一篇的讲到啊，这个题目是借口。他当时也用了这个比喻的经文啊，那时候是在1899年的年底，他在这个 Kansas City 的这个大会堂就抱着病在那里讲道。他说我要在 Kansas 这个城里面呢得到更多的人啊。他告诉他在芝加哥的神学院的这个学生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么一样啊，这么渴望的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当时这个墓地的这个胸口啊，就感到一阵的这个剧痛，他不得就不服的旁边的这个管风琴啊，因为倒下来，但是他仍然是勇敢的传讲这个福音啊。他讲完道之后呢，大约有50个人啊第一次信主。第二天他起床回家，一个月之后呢就去世了。墓地的一生被主使用。他就算走到人生的尽头，他仍然是勉强的进来。那姐妹，你愿不愿意像耶稣所说的，到外面的大街小巷、路上还有泥巴，把人领回来呢？请你看看你现在旁边的这个座位，是不是还有很多是空位没有人坐的啊？那耶稣希望他的物质啊坐满了人。你愿不愿意勉强人进来坐满这个屋子呢？其实要坐满这个屋子并不是很难的哈。你只要一个人啊，带一个人来崇拜啊。现在如果这里有100个人的话，很快就有200人，就很快就可以坐满这个屋子了啊。当然我们用很严肃的态度来回应耶稣啊今天向我们发出的这个挑战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最后我们感谢你，你常常怜悯我们，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每次回到你面前，我们都被你的话语来提醒。主，你的话语虽然是在2000人说出来的，但今天仍然是有效的。盼望我们都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去邀请更多的人来到这里，坐满了整个屋子，让这个屋子里面没有空位剩下的。主，你的使命乃是要我们去传讲福音。主，让我们就利用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来去传讲，把握每个机会向人发出邀请。主啊，请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感谢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